中共噩耗嚟啦，委内瑞拉柳暗花明。因掌上次习近平被封号，美星歌手抖音解禁，又引热烈讨论。NIH 院长警告，非法生物实验室成为国安漏洞。海航飞北京国际航班，驾驶舱挡风玻璃破裂，紧急返航。川普批准对北韩人道支援免制裁，中共走私被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要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2月6号正式签署了行政令，对伊朗实施二级制裁总算落实了。川普重申对伊朗维持国家紧急状态，并建立新的惩罚体制，凡是直接或者间接从伊朗购买、入口或者获取商品和服务的国家，它的相关产品出口到美国的时候，将会被加收额外关税。有分析说，按照川普总统之前的表态，同伊朗关系密切的中共将会首当其冲，至少会加 25%。 这个消息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大的噩耗。在之前的2月4号，川普和习近平进行了大约两个钟头的对话，川普明确地提到了伊朗问题，而中共外交部之后发出的通报中对伊朗问题只字不提，只是有这样的一句话：美国有美国的关注，中国有中国的关注。外界分析，这个等于承认在伊朗问题上，中美双方其实还是各讲各话。既然游说无效，那两日之后川普要对中共制裁，可以说并不意外。同之前川普的多次口头威胁不同，这次签署的正式行政命令标志了政策从阻吓的阶段升级为可以操作法律框架的阶段。同时，这个行政令建立了实施体制，授权国务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等部门共同制定规则，认定哪些国家是可以触发关税制裁。而中共就这件事的反应异常低调，中共外交部在这件事之后的24小时内没有任何新的回应。不过有个细节值得关注，就是在2月4号川习通话的时候，中共对自己最关注的台湾问题，对美方提出的要求亦都只是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外界注意到这种语气已经明显不是过去那种强硬的警告式的外交表述，更加似是一种带着请求意味的表态，连涉及中共核心红线的台湾问题语调都已经明显放远，采取希望美国理解、希望美国慎重的姿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在伊朗二级制裁问题上更显得进退失据，无力强硬表态。在川普门罗主义回归的前提下，委内瑞拉变天，古巴亦都正面临着美国沉重的打击，一场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已经来到。据美联社报道，自从去年12月以来，古巴遭遇到美国进一步收紧石油供应封锁，几乎没有再收到任何的原油船运，国内的燃料储备很快就见底。目前古巴整个国家每日停电10到15个小时已经成为了常态，就连首都夏湾拿亦都没办法幸免，公共交通大面积的瘫痪，医院和学校勉强维持运作，食品运输受阻，物价持续上升，普通民众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报道特别提到，在沿海城镇圣克劳斯、特尔洛特当地还有一座重要的火力发电厂，但就算发电的设施恢复运作，居民还是长期生活在黑暗中，当地不少的家庭只能够靠木炭和柴火煮饭。有居民将屋企能够拆的木门当柴火用，只是为了给小孩有啖热饭吃。有人很无奈地说，现在连煤都很难买到，根本就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样生活。街头的单车明显增加，垃圾堆在路边没人清理，药店的货架上边几乎空空如也。当地的居民形容，现在的生活状态感觉就好像世界末日。一名夏湾拿的士司机安迪对美联社说，他每日都要用12到15个钟头来排队， 只是为了买40升的汽油，而且只能够用美元支付。这种漫长的排队已经成为了他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在马杜罗被捕的一个月内，一些基本产品的价格就出现了意外的下跌。CNN 报道，在委内瑞拉的一间超市，牛排的价格从每公升 13.99 美元降到了 8.99 美元，跌幅达到 35.74%。 其他的肉类，好像鸡肉和部分的食品，也都有类似的趋势。有网民就评论说，从整个麻袋的钞票先能够买少少厕纸，现在慢慢地民生正在向正轨的方向前进，远离共匪才可能追求幸福。委内瑞拉为世界各国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健康520收到了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了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的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地说，想不到这些指数都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才来补救啊，最重要是每天都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补北美已经有货了，还不快点来入货。另外，健康520推出了健康回归活动，由即日起在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何三樽补气18味或者三樽润眼补，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咁用眼造成咗眼部不适，而家落单都系最划算嘅。点解咁多家庭选择健康 520？ 就系因为健康520嘅所有产品都系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系为咗令到你食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嘅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的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的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吧。居住在欧洲的中国歌唱家刘克清，因为外貌好像中共党魁习近平，长年成为中国网络平台的敏感人物，多次遭到抖音以相貌违规为理由封禁账号。近日，他的抖音账号终于通过了审核，准许使用本人相片作为大头贴，但是就是因为新的头贴更加似，再度引发了舆论。刘克清日前更换了一张身穿西装、梳油头、蓝背景、红色的领带的新大头贴，整体轮廓和习近平更加相似。用这张相做大头贴，抖音的账号竟然顺利通过了审核。马上刘克清的新账号在网络上就掀起了热烈的讨论，大量的网民留言嘲讽中共，掌上亦都能够违法，真是头一次听。奇妙的国家连个样都不安全，独裁国家连掌上都要管。相关的言论快速地在社交平台流传，目前刘克清的账号已经将证件的相片拿了下来，改回用正面照作为大头贴。事实上，刘克清自从2019年开始就因为外貌的问题遭到封号，当年他注册抖音账号之后，短短两日之内就获得了超过37万次的点赞。他直言说走红的原因不是因为歌艺，而是因为长相好像一个国家领导人。留言区频繁地出现习近平这个字之后，账号很快就被封。2020年，刘克清再因为大头贴违规遭到了小粉红10名举报封号，到现在已经至少3次以相同的理由被封号。他表示5年来因为这个样子工作机会锐减，收入不稳定，家庭经济陷入了困难。2025年，刘克清的美声唱法《蜗牛与黄鹂鸟》的影片一度受到 Bilibili 等平台的封禁。刘克清在朋友圈发表了《念的困扰》一文，控诉抖音不单止删除了大头贴，还限制他修改资料30日，影响了他透过直播贩卖声乐课程养家的能力。他透露自己育有4名子女，经济压力沉重。刘克清不是唯一案例，中国还有一个30岁的美食博主杨帝，因为长相亦都好像年轻的习近平，账号被清空。 外界普遍认为，相关现象反映出中国的网络审查的高度政治敏感性，亦都引发对言论和个人权力界线的质疑。网民开玩笑地说，习近平限制掌上自由不道德。美国连续查获了中共相关的地下生物实验室，引发了高度的忧虑。 NIH 院长警告，非法的实验室可能成为国家的安全漏洞。2月8日的消息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巴塔查利亚近日公开表示，对美国境内连续发现的非法临时搭建的生物实验室深感忧虑，并警告这类的行为在缺乏生物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2023年在加州的里德利市以及2026年初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查获的两处地下生物实验室都是与中共有关，彼此存在关联。巴塔查利亚说，实验室涉嫌处理高度危险的病原制剂，他强调这些实验活动竟然在民宅里头进行，周边的居民根本就不知道，风险极高。在生物安全措施薄弱、完全未受监管的环境中进行这类的实验，本身就是对周围所有人的威胁。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行为长时间隐蔽在社区之中，外界难以及时发现。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指出，特警人员在1月31日按照线索搜查一栋住宅，在上锁的车库里头发现了大量的实验室设备，包括仍然运转的雪柜、装有不明液体的容器、离心机以及贴有生物安全标志的操作柜。部分的生物材料已经送交联邦调查局实验室进行检测。警方逮捕了55岁房屋物业经理所罗门，指控他不当地处理危险废弃物、非法持枪和违反签证规定。目前所罗门已经获释，但被限制出境。后续调查显示，这间屋的房产权实际登记在 David Destiny Discover LLC， 负责人为中国公民祝家贝。祝家贝因为2023年在加州涉嫌贩卖未经授权的生物试剂，已经遭到联邦起诉，目前仍然在羁押中。美国国会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曾经指出，祝家贝和中共官方和军方存在联系，并介入跨国犯罪和技术窃取行为。在这个背景下，令到外界对地下实验室背后的外国势力的渗透高度关注。FBI 局长帕特尔表示，将会彻查拉斯维加斯案，并承诺在调查容许的范围内公开资讯，确保透明度。2月6号，海南航空 HU492 航班自比利时布鲁塞尔飞往北京，起飞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因为驾驶舱的挡风玻璃出现破裂的故障，机组紧急在空中放油，然后返航布鲁塞尔机场，航班最终取消，未传出有人员的损失。大陆媒体报道，这个航班原定于当地时间12点20分起飞，有乘客在社交平台表示，刚刚以为是一个小事故，落飞机之后才知道是飞机的前挡风玻璃破裂，现场一度引起了恐慌。 Flight Radar 24数据显示， HU492 曾经爬升到 3.7 万英尺巡航高度，起飞大约40分钟之后开始下降放油，并且在大约1万英尺的高度盘旋了大约50分钟之后返航。还有网民发表了挡风玻璃破裂的相片，表示乘客太难了，飞到巡航高度挡风玻璃就裂了，落机之后才感到害怕。海南航空客户服务回应指出，系统显示返航原因是因为机械故障，对于是否因为挡风玻璃破裂所致，尚无进一步的说明。公司已经妥善安排旅客的食宿，保障后续的行程。2月7号海航发声明表示，这个航班已经安全降落在布鲁塞尔。航空专家指出，飞机的挡风破裂属于罕见的突发情况，可能是由于外物撞击、热应力或者材料疲劳引起，机组依标准程序处理，能够确保了飞航的安全。 川普政府批准了之前保留的对北韩人道支援事业免受制裁决定，此举被视为释出有限和好信号。政府消息人士指出，川普政府同意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制裁委员会之前保留的免制裁措施。这个议案由正在访问美国的南韩外交部长赵显提出，美国随后表示支持。以往美国长期以人道物资可能会遭到北韩挪用为由，对免除制裁持保留态度，令到部分人道支援计划难以获批。分析指出，川普可能希望同金正恩的互动保留外交空间，所以在人道支援层面调整立场，而未触及核心的制裁架构。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传统节日马年新年的临近，边境的水产交易再度升温。 Daily NK 引述了中国消息人士披露，北韩零罗88贸易公司近期持续向中国走私出口北韩的干海参，并透过多条渠道流入中国市场，此举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的决议。消息指出，零罗88贸易公司向中国开出了干海参的报价，根据条数和规格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中国辽宁省丹东市，目前市面上卖一斤北韩干海参售价大约为2800元到3000元人民币，相同规格的中国干海参价格大约为2500元左右。部分的商贩积极咁宣传啲系嚟自基本冇水质污染的海域，由于价格相差唔算悬殊，加上北韩的特殊标签，使到部分消费者仍然愿意尝试。不过由于北韩的水产属于国际制裁项目，其中中国市场的整体占比仍然唔高，流通多半是依赖灰色或者地下渠道。消息人士透露，北韩在中国拥有多个交易渠道，并根据采购量提供不同的价格。随着新年需求的上升，即使是北韩单方面提高价格，中国仍然有买家持续进货。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